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10月11号，公元2018年11月19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鼓励日本青年善用智慧，避免重蹈20世纪覆辙；专访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陈正亮教授；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赖喇嘛尊者于日本东京向3000多名青年发表演说，呼吁大家认清善用人类智慧的重要性，以裁去个人内心中的愤恨等负面情绪为起点，来继续推动世界的财务运动。正在访问日本的达赖喇嘛尊者于本月14号与15号在横滨市向5000信众讲法并传授灌顶，本月16号当天与日本科学家展开对话。11月17号，尊者在东京日比谷户外音乐堂向近3000名日本青年发表演说，主题为我们都同属于一个大家庭。尊者在演说中阐释了70亿人类在身体与情绪等各方面存在的共同性，尤其是都希望离苦得乐这一点。虽然人类没有其他动物一般的锋利牙齿与爪子，但具有杰出的智慧，常常用于发明制造武器，包括原子弹，杀伤力根本无限制可言。尊者呼吁日本青年一同帮助推动各方善用智慧，不再重蹈20世纪的战争灾难覆辙，并将人类视作一个大家庭，不再以国籍、宗教和种族等来区分彼此。尊者认为，要想推动世界的财务，首先必须要做到内心的财务，裁去愤怒等负面情绪，如此便能够创建一个和平的21世纪。下面请收听西藏之声对台湾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陈正亮教授进行的专访。陈教授您好。
你好，
可不可以先介绍一下您跟西藏的因缘，还有是什么促成了这次达兰萨拉之行？
是在2016年的时候，台湾有成立一个叫藏台人权连线。那这个人权连线呢，主要就是有西藏的朋友在台湾，那也有我们台湾自己的 NGO 一些人权的工作者，方面是希望说两边的这种人权的活动可以有互相交流的机会，所以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联系。我们大概这个连线大概会拜访这边的政府机关也好 NGO 也好，整个流亡的这些藏人的社区，这样做一些交流，这样。所以啊，今年刚好是我们主要关心的是有关于教育这方面的议题，本身是在大学里面教书嘛，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因缘，所以我跟另外一个教授就到这个地方来。
那您个人跟西藏有没有什么
我是算是藏传佛教徒，在台湾有很多的藏传佛教徒，所以我应该是从这样的一个角度，一开始接触藏人的议题的时候是从这个角度进来的。当然慢慢也就理解到像西藏的这个境内在中国境内很多藏人的这个人权的问题，这样慢慢就越来越多的了解，但一开始是比较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来理解的，这样。
所以这是您第一次访问达兰萨拉？
其实不是，这是第三次。对，之前两次都是上课，都是上佛法课。
了解。
那这一次反而是比较专注在一些拜访啊，以了解一些学校的状况。
那所以这三次这几次来采访达兰萨拉，有接触过很多官方跟非官方的人士，
是是，
还有参观不同的团体机构，
对，
然后有跟流亡藏人社区的民众交流，
是。
有什么特别的感受或者印象？
从这些拜访里面，我有一些观察啦，有一些观察。那这些观察大概让我觉得说，即便在你们很辛苦的这个处境里面，而且基本上你只要是询问每一个人他个人的状况，你大家都可以了解到说，其实每个人背后都有很辛苦的故事啊，不管是在中国境内还是在印度，这样每个人故事都蛮多的啦。但是好像就是说你们有内在有一个比较强的力量，就是心理上的力量其实蛮强大的，非常的坚定啊，所以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那您刚才提到您在台湾教书，在世新大学，
对，
应该课堂上现在有很多中国大陆来的学生，
是。
那你们平时接触交流的时候，会不会谈到人权或者西藏议题？
在台湾你当然不可避免的是台湾独立的议题，不一定是西藏议题。中国学生在面对这一类敏感的问题的时候，当然都会采取不一样的态度，跟这个西藏独立与自治的议题是有点类似的。等一下再讲一下西藏的部分。那这类议题大概都分为三四种态度，有一种就是比较嗤之以鼻的，他根本不想跟你讨论，他不想听你要讲什么啦。这种你跟他讲什么大概不是有用啦，这种学生是有啦。这一类的学生大概不太会愿意去听你讲些什么。第二的学生可能是比较激动的，他会非常的想要跟你辩论这一类的议题，譬如说就西藏的议题而言，他们会认为说是我们中国，中国人带进文明，所以是文成公主带进了文明进来，那现在我们把科技带进来了，所以现代的文成公主。那这种说法当然就是一般比较殖民者会讲的话。你看在印度，英国人也是这样，有些部分的英国人是这样看印度，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英国人来殖民你们印度，你们哪有铁路啊，
对，
这样你们哪会有现代的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带来的。那以前台湾被日本人殖民的时候，日本人也是这样想，你们台湾是比较低等低级的，那我们带进你们卫生健康等等，这都是殖民者普遍会想说的话。那这一类的说法当然就是非常的站在中国正统的历史的那一方面的叙事嘛。那这个你可以跟他好好沟通哦，这种人他是愿意沟通的，就是说他情绪上相对激动，但他相反的他是不愿意沟通，所以你可以慢慢跟他谈呐。对这类的人，如果你讲的是中间道路的话，你说你们的 middle way 哦，他们还蛮可以接受的。那当然一种是最好，就是说他的反应是他愿意开放他心胸去看待不同的事情。你跟他讲台湾独立也好，我跟他讲西藏独立也好，他其实是可以接受。当然他不一定说他会变成宣传者或什么，但他是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那有一些不同的论述的方式可以改变不同的人，所以当然对第一种人，他不想跟你讲话的那一种人，你不管跟他讲中间道路也好，独立道路那是没有用。那愿意开放心胸的人，你跟他谈独立的议题，他甚至都不一定不接受。这大概是一些，当然有些一开始可能会比较双方会比较剑拔弩张一点的。那我自己在世新大学开的课是有关于多元文化的，所以这种课程本来就会带各种不同的刺激进来。这是对中国学生而言，对台湾学生而言，其实西藏议题也是很重要，因为对他们而言，这基本上是一个空白，他们不了解西藏，他们甚至不知道这是什么。所以不是说我就是说两方的交流不是只有对中国学生有意义，如果他们刚好在台湾念书的话，对台湾本地的学生也很有意义。他们可能有一种很奇怪的想象，就是说人间的最后一块净土香格里拉啦，这种对西藏的那种很不现实的，有我们称之为异国情调的一种想象，但这些东西都不现实，不是真的吗？那西藏境内发生的事情他们一点也都不知道。那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不只对中国学生有益，对台湾学生也有益，他们应该要了解这些东西。
刚才您提到中国的学生有些是愿意跟你谈这些议题，人权还有台湾独立或者主权方面的问题，有些甚至愿意谈西藏的独立问题，那这样明确的比例应该很难去点出来，
非常困难啊，因为会来上你的课的人相对就很少了，所以你可能就是个案吧，就一两个个案的状况， 很难说有，没办法说那个比例这样。但是一般说，我们不要讲这个西藏或台湾独立的议题啊，一般说现在中国学生大概有两种，早期来的学生在态度上比较谨慎，非常谨慎，只要他感觉到一点敏感的议题他就会闪开的，但是不接触嘛。那现在大概就两群，一群是慢慢接受在台湾的很多的社会运动的一些想法，甚至也会参与，非常积极。那这一类人我们就很担心他回中国该怎么办啊，因为中国他回中国可能要面临到很多的这个调查。因为我有一些学生是这样，就是他慢慢变成会参与在很多的民主运动里面或是人权运动里面，他在就是汉人，也不是西藏，就汉人，在放假回中国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调查。那这一类开始有了，而且他们也非常勇敢。那另外一些就是比较个人生涯规划的，希望将来能够找到一个好工作好职业的，这种人是就比较多数了。
您这次来达兰萨拉，除了您自己是藏传佛教徒这个身份以外，那不可避免应该会接触到西藏这个政治方面的议题。那您对西藏议题有没有这么多次的访问下来，有没有新的体会认识？还有请您对西藏我们抗争所谓的西藏事业的未来做一下评测。
你很难不去看到这个，你们有路线上的争议的辩论，有中间道路 middle way， 还有比较倾向于我们就要坚持要独立的这个道路。就我的角度看来，如同我刚刚讲的，在面对中国学生的时候，他有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接受的东西其实不一样，所以我有时候不觉得这个争论的差距，两边的差距有那么的大。有时候可能是针对不同的人，你要怎么去说服他这个民族希望能够有他独立跟的尊严所使用的不同的方式。在这是我第一个观察，也跟我的经验有关系。这样，因为在台湾我们有跟中国统一还有台湾独立的辩论的议题，那有时候在选举的过程里面会产生很多激烈的冲突，那有时候会是直接的身体的对抗，其实就打架。那这类问题变成是很难解决，很难解决。那但是在你们这边的这个冲突，路线上的冲突似乎不是这个，不是这种状况，好像这个争议的产生是因为当你面对不同的人应该如何去说服的问题，比较接近是这个状况，我的理解啦。所以这个蛮特别的，蛮特别。那我想说，在世界上很多反对殖民啊反对占领的运动里面，要完全采取非武力的对抗是非常困难的，真的是非常困难哦。你看像北爱尔兰的状况，那你看像这个争取独立运动不牵涉到武力对抗的确是非常的困难。武力对抗最后当然会产生很多不好的效果，最后就是永无止境的战争，经常是这样。
对，
以色列也是这样来的嘛，但现在跟这个巴勒斯坦是几乎没办法协调，就是永远在对抗了嘛。那而且这就是直接是战争性的，所以但是你们采取了一种非常特别的做法，就完全是和平的、非暴力的、说服的，就是透过说服的力量。那这种力量，如同我刚刚讲的，就是内在的力量，虽然没有办法被称重，但它却蛮持久的，而且影响力非常的大。我相信，如果你们继续保持这种状况下去的话，武力的力量终究长久来看呢，真的是长久来看，是没有办法打得赢你们的。我觉得你们要有这样的一种信心。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和平的非武力的手段永远摆在前面，所以你们内部的这个争论也不会是一个严重的争，就是路线上的争论也不是一个严重的争论。而且更何况你的确你面对不同的中国人的时候，你的确可以采用不一样的方式嘛，这个是很自然合理的现象。就像我们佛教也有很多种不同的教派，有小圣有大圣，针对不同的人我们采取不一样的方式嘛，这是一个很合理的做法，这大概是我的想法。所以 you will win。
谢谢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